能够生活在神不断赐予启示的年代，真是无比美好的祝福啊！万物复兴已经开始，而且会按照已经预言过的事件，继续在这个时代继续应验。当我们热切期待和迎接万物复兴的同时，亦都是在这里为救主的第二次来临作准备。要准备好迎接救主，最好的方法就是藉着彼此关怀施助，努力变得好像祂一样。正如耶稣基督在这个福音期起初的时候教导信徒一样，如果你爱我，就要侍奉我。我们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就是体现着门徒精神，以及我们对神和对祂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感谢和爱。有时候我们要以为要做宏伟的英雄事迹才可以算得上是为人服务，但是其实简单的服务之举就可以对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产生深远的影响。救主做了什么呢？藉着祂神圣的赎罪恩赐，以及我们在这个美丽的复活节主日所庆祝的复活，救主对曾经活在世上和将会活在世上的人有深远无比的影响。基督对人微笑，同人讲话，陪伴同行，聆听他人，为他人付出时间，提供鼓励，去教导他人，喂饱同埋宽恕他人。佢为家人同埋朋友服务，唔分亲疏远近。佢亦都邀请点头之交同埋亲朋好友一起享受佢福音带嚟嘅丰盛祝福。呢啲所谓简单嘅服务之举同埋爱心之举，正正系我哋今日作出施助时候嘅典范。当各位有幸代表救主去作出施助的时候，要问一下自己，我要怎样跟这个人或者家庭分享福音之光呢？圣灵提示我做些什么呢？施助可以是针对个人的需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达成。所以有些什么施助的例子呢？施助可以是长老定额组和持助会会长团透过祈祷去商议指派工作。领袖并不是只是发纸条，而是会将这个指派分派给弟兄施助者和姊妹施助者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去商议关于那个人或者家庭。施助可以在一起散步，邀请他去游戏聚会，为他服务，甚至是一起去服务。施助可以是亲自拜访或者讲电话，在网上聊天或者传简讯。施助可以是送上生日卡，以及在球赛里面为他加油。施助可以是分享对那个人来讲特别有意义的一节经文，或者总会大会的一句说话。施助可以是讨论福音问题和分享见证，来到厘清疑惑，带来平安。施助可以是成为某个人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关心他，在乎他。施助亦都可以是进行施助面谈，慎重而恰当地讨论他的需要和强项。施助可以是将知会议会组织起来，处理较大规模的需要。这类型的施助就巩固了一位姊妹了。她的丈夫因为开始读研究所，搬了她离家很远的地方。她当时没有电话可以用，又要照顾婴儿，所以在新的地方感到相当迷茫，既不知所措又孤单。一位持助妹姊妹未经事先通知就来到她的门口，带了一对孩子给婴儿，然后就带她们两个上车，载她们去找杂货店。这位姊妹满心感激地说，她真是我的救星啊。非洲有一位年长的姊妹亦都示范了什么叫真正的施助。她被指派去联络一位很久没有参加教会聚会的姊妹。当她来到那位姊妹家的时候，她发现那位姊妹曾经遭遇到殴打、抢劫，没有足够的粮食，而且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衣服是适合去参加教会聚会。这位姊妹施助者带了预备好聆听的商议、菜园里面的农产物、一起阅读的经文和他的友谊。那位没有回教会很久的姊妹没多久之后就回教会，现在有召唤，因为她知道有人爱她、重视她。如果将持助会的贡献和新调整结构的长老定额组结合在一起，这种的合一会带来不同反响的效果。施助会成为经过协调整合的工作，即使能够履行圣职的职责，也即是探访每个成员的家，一直看顾教会成员和他们在一起并兼顾他们，同时亦都达成了持助会的宗旨，也即是帮助彼此准备好获得永生的祝福。在主教的指引下，长老定额组和持助会会长团通力合作的时候，会获得灵感，找到最好的方式去看顾照料每个人和家庭。我想为各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母亲诊断了罹患癌症， 在没几年之后，他开始接受治疗，而慈助会姊妹亦都即刻着手行动，计划怎样以最好的方式提供食物、看病的交通安排和其他的援助。姊妹们定期去探望他，愉快地陪伴住他，而同时麦基洗德圣职定一组亦都展开行动。他们付出努力改装睡房和浴室，方便照顾这位患病的姊妹。男青年亦都参与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提供体力劳动。女青年亦都加入，他们很乐意地安排人手，每日都带各位姊妹的狗去散步。这个支会就这样继续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继续按照需要来到增加服务或者作出调整。这个的确是爱的事工，每位成员都付出心力，团结起来，以各自的方式付出关怀，不单止祝福了各位有病痛的姊妹，也都令她家的每一位都蒙福。这位姊妹英勇抗癌一段时间之后，最后不敌疾病过了生。这个支会是不是就松了一口气，觉得他们的服务的重担终于完结了呢？并不是这样，女青年继续带狗去散步，成绩定额组继续资助各位父亲和他的家人，而慈助会姊妹亦继续怀着爱心伸出援手，判断这个家庭的强项和需要。弟兄姊妹，这样就是施助了，这样就是以救主的方式去爱。这一切受灵启发的宣布事项所带来的另一项祝福，就是14岁到18岁的女青年将会有机会担任慈助会姊妹的同伴，参与施助事工，就好像同年龄的男青年担任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的施助同伴一样。青少年在和成年人一起参与救恩事工的时候，可以分享他们的独特才能，并且在灵性上面有所成长。指派青少年参与施助工作，会增加参与施助的成员人数，从而令到慈助会和长老定额组能够照顾到更多的人。当我想起自己所认识的美好女青年的时候，我就为慈助会姊妹感到高兴，因为当他们在和女青年并肩服务或者接受他们的施助的时候，慈助会姊妹将会有幸由于他们女青年的热情、才能和敏锐的灵性而蒙福。同样令我开心的是，女青年将会有机会接受慈助会姊妹的指导、教导和巩固。女青年参与建立神国度这个机会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益，能够帮助他们更加准备好在教会和社区里面担任领袖，在家庭里面担任贡献良多的同伴。正如邦尼奥斯卡森姊妹昨天所说，女青年想要为人服务，他们需要知道事实上，很多女青年在没有被指派之下，也都没有被赞赏之下，就已经默默地资助着人家。我认识一个家庭，他们搬了去几百里之外，在新的地方一个人都不认识。在第一个星期新的支会里面，一位14岁的女青年出现在家门口，带着一盘曲奇欢迎他们来到那个地区。那位女青年的妈妈面带微笑站在她的身后，支持她的女儿施助的渴望，很乐意地开车送她过来。另外有一位妈妈有一天很担心，因为她16岁的女儿平时回家的时间还没回到家。当她的女儿回到家的时候，妈妈有点不满地盘问她去了哪里。这位女青年有点胆怯地说，她带了花去探望附近的一位寡妇，她最近却注意到这位年长的姊妹看起来有点寂寞，她有灵感要探她。得到妈妈的完全赞同之后，这位女青年继续去拜访这位年长的姊妹，她们成为了好朋友，延续了很多年的美好友谊。以上提到的这些女青年和更多好像她们一样的女青年，都注意了别人的需要，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女青年有天生的渴望去照顾他人和同人分享，而这些渴望可以透过同一位成年姊妹成为施助同伴而得到适当的指引。无论我们是什么年纪，当我们考虑要怎样作出最有效的施助的时候，我们都要问她需要什么呢？若然我们提出这个问题，配上想要服务的真诚渴望，就会得到灵的指引去做能够提升和巩固个人的事情。我听过很多的故事，有关弟兄姊妹因为在教会受到简单的接纳和欢迎，又或者收到贴心的电邮或者短信，又或者在困难的时候有人亲自来关心，又或者受邀参加团体活动，又或者在艰难的时候得到援助，因而蒙受祝福。 单亲父母、新归信者、较不活跃的成员、丧偶者，又或者苦苦挣扎的青少年，都可能需要弟兄施助者和姊妹施助者的特别关注和优先协助。长老定额组和慈助会会长团互相协调，就能安排出最合适的指派工作。归根究底，真正的施助要以爱为动机，以一次施助一个人的方式去完成。真诚施助的重要价值和奇妙之处，就在于这种的施助真的能够改变生命的。当我们敞开心怀，愿意藉着爱去接纳、鼓励和安慰的时候，我们的施助所带来的力量将会是无可比拟的。当我们以爱为动机，奇迹就会发生。我们会能够找到方法，将迷失的姊妹弟兄带回耶稣基督这个接纳所有人的福音里面。救主是我们在一切事上的典范，祂不单止显明我们应该做什么，更加显明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去做。祂的尘世生命是对我们的一项邀请，邀请我们提高眼界，忘记自己的问题，向他人伸出援手。当我们接受这些机会，全心全意去施助我们的姊妹弟兄的时候，我们就会蒙福，在灵性上更精进，和神的旨意更加和谐，也更加了解祂的计划，来到帮助每个人归向祂。我们会更加容易辨认出祂所赐的祝福，更加热切想要令到其他人都获得这些祝福。我们的心中会同声唱出，救主，我愿爱人如己，有如你仁慈爱我，求你光照我的道路，我愿全心侍奉你。救主，我愿爱人如己，主，我愿跟随你。愿我们都能够怀着爱去施助我们的永恒弟兄姊妹，藉此来表明我们对神的感谢和爱。这样做的成果会是一种合一的感受，就好像救主在美洲大陆显现了之后的那100年间，古代当地居民所感受到的那样。事情是这样的，那地没有纷争，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没有嫉妒，没有不和，没有暴动，在由神的手所造的人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我欣然作出我的个人见证，这一切受启示的改动都是由神所启发的。只要我们乐意接受这些改变，就会更加准备好在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准备好迎接祂。我们会朝着成为锡安的人民更迈进一步，而且会同那些我们在门徒之路沿途上所帮助过的人一起感受到一份无比的喜悦。我热切谦卑地祈求我们都能够这样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